Hello， 欢迎来到 Interesting。
Hello， 好久不见。
因为刚好前段时间做了律所和广播电视台的一个节目，就新闻招手亭嘛，之前有听过的观众应该可能听说过。前几天刚好做了一期这个内容呢，我觉得带到我们的播客里来呢，应该也可以，也是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相关的知识的。当然也是我们可以稍微的偷懒一下。
不过呢，我们一般在播客聊的内容会比在招手亭节目上面聊得更丰富一点。
就是播客嘛，始终是自己的播客，能够聊的，就是想聊的话题，我们两个也可以比较自由一点。
简单来说，就是尺度比较大啦。
也没有什么尺度的问题吧。
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聊一些同性类的这种话题点，其实基本上大家都知道我们不会在那种公共平台去聊的啦，这种只能放在我们播客里面。
是的，不过我们这一期应该还好，应该没有什么特别不能说的。不过我们会也会聊跟就我们在广播电视台做的那个不太一样，因为那个面对的听众群体和我们播客面对的听众群体应该还是差别比较大。那么这期聊什么呢？
聊一下现在人都可以共享了呢。
其实我刚开始看到这个概念的时候是有点震惊的。我们共享单车了，共享这个雨伞啊，共享什么，共享那个充电宝，现在人也可以共享，这个概念我有点震惊。不过后来其实仔细看了一下关于共享员工嘛这个概念之后，发现也不是那么新兴的东西啦。就以往其实在我们很多实际的这种企业运营啊，员工的这种管理其实是有出现过的，只是说在这几年可能比较成规模，因为疫情的原因嘛，比较成规模的形成了一种灵活用工的一种方式了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种共享员工这种模式？
其实以前呢，比如说像我们律所嘛，律所内部就有，比如说两个律师他共同请一个律师助理，为了节省成本这种情况，律所还会就是外派一些律师到相关的这种所谓的顾问单位啊，所谓的政府机构啊去做派驻律师。那其实也有一点类似这样，就是律所跟相关的机构共享这一个员工嘛。
是的，我当年也是有被共享过去过的呢。
那静文给大家讲一下到底什么叫做共享员工，就是它的概念是什么。
从这几年出现的一个共享员工模式呢，它其实是因为前两年的这个疫情嘛，那因为疫情的影响，很多企业和公司它可能就比如说因为遇到了风控啊等等，那它可能短时间它的一些员工就暂时不需要工作，或者说它需要工作的员工，比如说它原本有100个员工，可能现在它只需要20个员工，它就可以维持运营，剩下的80个人不就没事做了吗？闲置下来的员工呢，其实对企业来讲也是一个成本，因为它还要继续，至少也要付给他一个基本工资，然后社保也要继续缴嘛。那为了能够尽可能的弥补这方面的支出，那也是为了让这部分的员工有一个更好的去处，如果闲置了，他们的收入也会明显降低，那就出现了这种共享员工的一个模式。比如说现在这家 A 公司有80名的闲置员工了，刚好 B 公司他最近比如说生意挺火爆的，然后比如说他刚好那个片区在那个疫情时期嘛，啊，他那个片区可能没有受到疫情影响，那他也需要，A 公司就会将他闲置的这80名员工暂时的派到 B 公司那边去上班，那刚好也可以让员工领到一个正常的报酬，那 A 公司也能降低他们的用工成本，就是这样形成的一种共享模式。那他因为实际上这些员工的比如说劳动关系也好啊，这些还是保留在 A 公司的，他只是短暂性比如说一段时期的共享给了 B 公司，之后可能再会由 B 公司再将这些员工返回给 A 公司的这么一个情况。 被称之为共享员工。那最早好像我从这个网上的资料了解到哈，好像是像一些盒马生鲜啊、超商啊，他们可能跟一些餐饮公司啊或者其他的一类企业合作，形成的一种模式。那也随着这几年这种灵活用工方式呢越来越普遍了吧，包括现在我们还有看到通过互联网平台来共享员工，或者说通过互联网平台来临时的聘用一些这种员工的形式也都有在出现了。
诶，那我其实觉得不知道啊，我第一感觉是这个跟劳务派遣有一点像又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就是说好像劳务派遣我们是固定派到其他单位去一直在其他单位工作了，但是他这个共享员工还可以把人就是再派回来，对不对？我还可以跟你共享完了这个人物还可以给你要回来，是这样吗？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不过呢，其实它好像看起来呢跟劳务派遣有一点点类似，因为劳务派遣公司，那你比如说这个用工单位他这批员工不需要了，他也是可以返回给派遣公司的，但是他们在法律关系上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里我们可能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劳务派遣的一个概念吧，因为我们播客好像之前还没有聊过劳务派遣这个话题啊。
对，没有很详细的讲过，要先普及一下什么叫劳务派遣。劳务派遣也蛮常见的啦。
是劳务派遣怎么说呢？劳务派遣首先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它对派遣公司的资质是有要求的，就是说不是什么公司它都可以去做劳务派遣这个事情，它必须是有拿到这个劳务派遣资质证书的一种企业。那我们经常啊在一些这种公司名称上啊，当然必须提一嘴，就是他这个公司名称写成这样子不代表他就有这个做人力派遣的资格啊，只是说这类型公司一般会叫这种名字，某某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啊，某某人力资源企业啊等等，往往可能是一家派遣公司。那他们这些公司主要就是他会对外招聘员工，这批员工不会在他公司里面上班，而是会专门性的派出，把他们派遣到其他的一些企业去从事工作。而这些派遣员工呢，他们往往其实是要从事一些辅助性相对于比较短期性的一些工作，是为了方便短时间需要一些大批量员工来上班，但我其实不需要跟他建立很长期的这种关系的一些企业来使用的。举个例子吧，像是如果大家有点了解像那种服装生产企业嘛，他们是会存在淡旺季，就是淡季跟旺季，然后旺季的时候他们的生产线可能就需要大批量的员工来帮他们去做这个服装生产。可是呢一般旺季就几个月，后面几个月可能就是淡季了，那么这么大一批的员工他淡季就不需要了呀。那如果说他都是采用这种劳动关系招聘进来，那变成说那我是这么多员工我还得继续养着，或者说我得大批量的辞退，就是很高的用工成本。那所以他们往往就会采用这种劳务派遣的方式，我在旺季的时候找这些人力资源服务公司短期的招一大批人来帮我把这个旺季的时间就是运营起来，那淡季的时候我不需要了我就可以退回去。但是这种劳务派遣它一般都是相对于没有什么专业要求啊、技术能力要求等等的一些工作了。当然呢，其实目前市面上其实是有很多，应该不少公司其实招的不是这种辅助性员工，他招的就是专业技术人员或者说专门的职员，可是为了规避一些劳动关系的风险，那故意去找劳务派遣公司去签这种派遣合同啊，这种情况也是有的。这个以后我们再说吧，因为这期不是聊劳务派遣嘛，所以我们就不展开了。这里可能要说为什么这两个不太一样呢？最重要的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共享员工嘛，他原来的这家公司他不是一个劳务派遣公司，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公司，那其实他是没有劳务派遣法律的资质，他不可以去做这个劳务派遣。所以说尽管他们表面上有点相似哈，看起来也是你虽然需要这批人，我这批人给你派过去，那之后你不需要再返回来， 好像看起来有点相似，但是法律关系上还是不同的，所以可能我们后面会聊到它的一些法律后果也会有不同。
那如果是这种共享员工，是不是以后也会有公司用这种方式来规避一些要承担的成本，所以去跟别人做这种共享员工啊？就对于这些专业技术人员，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说是肯定会有的吧。其实就像我们前面聊到，就小英刚有说到的这种，其实这种共享员工的方式并不是说现在才出现，而是很早以前就是在一些普通的公司企业啊比较常见的哈，有像是比如说一些集团的公司，它可能就会通过一些派驻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当时可能会称之为是派驻或者说外派借调，我们会用这种名词，然后把比如说原来他这个关系是在 A 公司的员工派到另外一个公司去上班，那他有可能其实就是为了规避他跟另外一家公司的一个法律责任啊，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会有的。
那我们跟大家聊一下目前的这种，就像刚才说的，比如说盒马啊之类的，它这个共享员工，它的这个到底跟原来的这家公司是什么样一个法律关系，那跟被派去的那家公司是个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吧？
怎么说呢？先从法律关系开始讲吧。就是因为我们刚才都说了嘛，这个共享员工它的出现是因为为了解决当时疫情时候有一些这个受疫情影响的企业暂时不需要这么多员工，但是可以安排到其他公司去上班，缓解双方的压力，然后他又不需要去跟这些员工解除劳动关系，他也减少了成本，那对员工来讲工作也有保障的这么一个方式。所以呢，实际上它虽然叫做共享哈，但实际上这些员工本质上还是原来这家公司的劳动者的，也就是说它这个劳动关系并没有发生改变。
你刚才其实讲，就是它等于说，如果它跟原来这家是劳动关系，那它还是原来这家的员工，跟新的，那跟新的那家公司是什么关系都没有，对不对？
它可能会就是一种短暂的用工关系嘛。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比如说后面这家公司觉得他不符合他的岗位要求，然后说要给他降，那降薪不降薪这个又是原来这家公司的权利，这中间就会有一点怎么说冲突呢？
是的，对，你刚才说的没有错，实际上这种情况下呢还是很容易发生一些纠纷跟冲突的，因为你原来的劳动关系是在这个 A 公司嘛，那你原来 A 公司对你的比如说薪酬啊劳动管理啊一些比如说工作上的要求，那你去到 B 公司讲道理可能就会完全不一样，即便是你同一份，比如说你过去还是做同一个岗位，不同公司它很有可能会有不同的要求。那 B 公司你说作为公司来讲，我招一个人虽然说他是个只是我短时间的使用，但我为了我公司的运营，我不能说我完全管不了他，我肯定要对他进行一些管理嘛。那如果说这个员工不符合我的要求，那我也应该要对他有点处罚措施，不然我本来共享员工过来是要缓解我企业的压力，结果你反而变成我企业的压力了，这肯定对企业来讲也不是一个好的方式。所以呢，这些人员去到了 B 公司以后怎么去进行一个管理，这个薪酬怎么去制定等等呢，这个估计是需要三方来重新约定的。因为共享员工呢，这其实暂时都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明确概念，是这几年虽然说很早以前就有哈，但是实际上它是主要是这几年更为主的发生，就是规模更大的发生，所以是没有专门性的法律去规定这么一种用工模式的。
那如果说这三方要签个协议，他又跟劳务派遣那种不一样，那最后去的这家单位又应该是在这个协议里面主体叫做用工单位嘛？那这种协议法律上算什么性质呢？因为他又不叫劳动合同，
又不是劳务派遣，
对，又不是劳务派遣，又不是劳动合同，又不是一般的这个民事主体之间签订的这种民事的协议，好难，
有点复杂哈，
就不知道他应该怎么弄。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我要是这个员工，我能不能拒绝呀？我好端端的在 A 公司上班，那我又不知道我会被派去 B 公司，那去了 B 公司 对不对？我又不知道我到时候会不会被人家说不能胜任，那之后 A 公司又以这种理由来辞退我，那我不是权益得不到保护啊？
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吧。首先第一个呢，小英刚才说到，就是说那我现在其实也要三方来去做一个这种协议，又说它跟劳务派遣不一样，那不一样在哪呢？怎么去做这种约定呢？那我们必须先讲一个，就是这种共享员工跟劳务派遣一个很本质上的不同的地方。共享员工它的一个建立的一个目的或者出发点是为了平衡两家企业的用工需求，其实是一个解决企业比如说燃眉之急的这么一种算是灵活的处理方式，它不是以牟利来作为主要目的的。也就是说我 A 公司现在这批人派去是因为我确实暂时不需要，那我又要给这些员工短期的一个更好的安置方法，我不是为了去赚这些人派过去的钱啊，我要给你收一笔什么费用什么的，不是以这个为目的。那么它恰恰跟劳动派遣不一样的点就在于，劳务派遣公司做劳务派遣这件事情，它的主营业务就是通过派遣人才来赚取服务费，这是它的一个服务内容。所以它就是我说直白点，它就是靠派人去别的公司上班来赚钱的。所以呢，虽然说表面上看起来很像，有可能他们签的合同也类似，但是不是以赚取钱赚取这个款项为一个目的，其实会是区分共享员工跟劳务派遣一个很重要的点。那当然我们前面说了嘛，派遣这个员工的企业是要有资质的，那你共享员工其实不需要这个东西，更多的是一个灵活操作办法，这些都是区别。那如果说哈，如果说在这个共享员工的模式下，名为共享员工，实际上呢是这个 A 公司想利用这个东西来赚钱，他也没有劳务派遣的资质，那这种情况下呢，他可能就需要面临一些相应的处罚，那以及这些员工的劳动关系很有可能会被，比如说他是实际到了 B 公司去上班，然后由 B 公司来管理，他可能就会实际上的跟 B 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这个我们后面会去跟大家再具体的聊一下这个劳动关系认定怎么认定的问题哈，就是像出现这种有多家公司都跟你有一定关系的情况下，怎么认定你的劳动关系。
我突然想到一个哈，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生活中其实不是那么规范，不是说所有这个公司都会跟劳动者签这个劳动合同嘛。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员工嘛，他跟 A 公司其实没有签这个劳动合同，那 A 公司呢又把他共享给了 B 公司。那现在比如说 B 公司觉得诶，他这个不能胜任这个岗位啊，可能要辞退啊之类的，那会不会就涉及到说劳动关系认定的问题？
这个肯定会的，而且相关的这种案件啊其实还很多，就这种争议性话题一直在这个劳动争议纠纷里面还算是一个可以算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话题了。不只是在这个共享员工这个模式下哈，如果大家有稍微了解一下我们那次在广播电台里面做的这个节目，讨论的也是这个话题，就是近几年兴起的这种我们叫做新的就业形态，其实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像这个外卖骑手啊，网约车司机啊，什么网络主播啊，这种这几年比较常出现的这种新形式的这种工作啊，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这种共享员工，其实也算是一种新业态了。他们就会发生很多跟劳动关系认定相关的纠纷，如果有关注这些新闻应该也会看到有很多这种热点新闻，比如说微博热搜什么的。那我们今天就具体聊一下这种劳动关系到底要以什么一个标准去认定吧。那像小英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哈，比如说他跟 A 公司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然后 A 公司又把他派去了 B 公司，比如说他在 B 公司上班一段时间以后， B 公司说我觉得你不符合我的要求，那我给你退回去之类的，那他现在这个劳动关系到底是跟谁，相应的赔偿到底要找 A 还是找 B 来主张，怎么去判断呢？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假设的例子哈，具体要怎么判断其实是需要看到个案很多具体的资料的。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判断标准吧。目前呢，判断劳动关系存在与否的一个法律上的认定依据，目前呢我们 在法律上认定劳动关系存在与否的一个判断标准和规定，主要是根据劳社部在2005年发的第12号文件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具体有哪几点呢？首先第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是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什么叫做有主体资格的用人单位呢？简单来讲，就是你已经有在工商局注册登记并且正常运营的公司，我们一般来说就是有主体资格的。没有主体资格是一个什么情况？就比如说他这个公司已经被吊销执照了啊，注销了，破产了等等啊，或者说他虽然说给公司已经取了名字啊，已经有一个比如说租了店面，但是他这个公司还没有到工商局去注册，你在工商局的网站查不到，那这种属于这种设立中的公司，他其实暂时还没有主体资格。那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聊。什么叫有资格的劳动者呢？简单来讲就是你可以去参加劳动了啊，未成年16周岁以下，除了一些有规定的特殊行业啊，像运动员啊什么的，这有特殊规定，不然正常我们一般来讲哈，满16周岁了你可以去参加工作。那还有一个就是你没有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没有超过这个年龄范围的人啊，一般认为就是有资格成为劳动者，受劳动法相关法律保护的这么一个人群。所以这是一个第一个建立劳动关系的前提。第二个呢，是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这个讲起来有点看上去很复杂哈，但实际上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经常会提到的就是你这个劳动者啊，跟用人单位是存在管理跟被管理的关系，就是说你是要听公司的安排的。具体到实际的生活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现哈？比如说你的上下班是需要经过公司打卡考勤啊，不管说你是这种什么三班倒还是正常的朝九晚五，反正你的上班时间是公司规定的。第二个，日常的一些工作的安排、工作的计划都由公司来管理，可能会对你的日常表现进行一些评价，而这些评价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工资水平等等。第三个就是你从事的是用人单位安排有报酬的劳动，那当然啦，就是你来这里上班你肯定是要拿工资的，你不是那种社工啊，比如说参加公益活动，你虽然付出劳动，你虽然被他管理，但是你不收钱，这个肯定我们大家简单想想也知道这个不算劳动关系嘛。那简单来讲的话，第二点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第三点呢，是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这点怎么来说呢？比如说公司是一家服装公司，那么你可能是这个服装公司的设计师啊，你可能是这个服装公司的生产线上的员工，就是你从事的这个工作啊，都是这个公司的一个运营的组成部分。什么说是不是公司运营的组成部分，它有可能是一种什么情况？比如说这一家服装公司，它的主营肯定就是服装设计、服装生产，对吧？但是它也需要一些日常的打扫卫生的工作，然后它请了一个保洁阿姨，来帮它去做这个打扫卫生。那是不是这个保洁它可能这个工作啊，它可能就不是公司的组成部分了啊？当然这个它是不是劳动关系，我们还要具体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因为这只是其中一条标准嘛，也就是说这个保洁阿姨跟服装公司有没有可能建立劳动关系呢，还要看另外两个标准。那只是说它可能就不太符合这一点了，它不是这个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好了，那么主要就是根据这三点，可能大家还是需要一些具体的案例啊，实际的去看一下它在我们正常的工作中会怎么体现，再去理解会更方便大家去了解吧。
就对于认定劳动关系这个事情啊，是不是我们不局限在共享员工这个框框里面，我们稍微往外延伸一点，然后讲一些最近比较热点，然后比如说主播啊，这种可能还挺多出现这种问题的一些群体。
因为方便大家理解吧，像主播这个工作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它可能相对灵活嘛，相对一种灵活上班、灵活用工的一种职业了。如果大家想一下，我觉得应该是能理解，因为他们其实工作就很明显会跟我们日常的这种 办公室的上班族是不一样的嘛。我们就先从主播来跟大家举一个怎么认定劳动关系的案例吧。那这个案例呢，也是我们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第三批劳动人士典型案例中里面的一个典型案例。大概的案情是这样子的，有一名叫做李某的主播呢，他和一家文化传播公司订立了一人独家合作协议，那是约定李某聘请这家文化传播公司作为他的经纪人，文化公司呢会为李某提供网络主播的培训以及推广宣传，合同期内文化公司要为李某提供整套的直播设备和直播室，并且呢还要负责他全部的直播工作，还有直播之外的商业或者非商业的公众活动，并且呢在征得李某的同意以后呢，也是可以成为他的代理人去签署一些相关合同，李某也是有权参与这个文化传播公司安排的商业活动策划啊，了解直播的收支情况等等，还可以对他的个人形象定位等事项提出建议。那最后呢，双方也协商一致，李某是要严格根据这个文化公司的一些相关要求，但是呢李某的直播内容直播时间都是可以由其自己自行确定。那么报酬是这么约定的，李某呢每月获得各直播平台后台礼物累计价值5000元，那是可以分得基本收入2600元，超过5000元的部分呢就由公司和李某四六分成，那如果这个收入啊超过了9000元，就是三七分成，公司得3，李某分得7成，如果超过了12000元就28分成。那在李某从事了直播工作后呢，也按照公司的要求入驻了2家直播平台。李某呢，实际上每天的直播时长、直播天数都是不确定的。那实际在工作的过程中呢，每月的收入都没有超过3500元。在工作半年左右，李某就觉得这个收入啊实在太低了，于是提出要跟公司解除合同。那并且以公司没有为他缴纳社会保险为由，要求公司来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那公司是认为我跟李某之间是一个经济合作关系，我们不是劳动关系，所以也无需向他缴纳社会保险，更不需要支付相应的这个经济补偿。那最终呢，经过仲裁委员会的裁决，是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公司也是不需要向李某支付任何赔偿的。
那从这个判决来看，就是仲裁委是认定说这个网络主播跟平台之间不属于劳动关系嘛，这里面具体有哪些指标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呢？就是去认定说到底是不是劳动关系的指标。
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案件里面李某他提出的这个请求嘛，他是认为公司没给他缴社保这个理由去提出的解除合同，并且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那他提出的这几点哈，都是劳动关系向下才能够提出的赔偿，就是说他们只有在认定他们存在劳动关系的这个前提才会有这个规定的。那如果说是其他关系就没有了。那这是跟大家先讲一下这个概念。这个案件后来还经过了一审二审，也都是认定他们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主要判断标准有几个呢？我们前面刚才说，我们来给大家一一带入哈。首先第一点，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点是这个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具备法律主体资格。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件，李某能当主播了，应该是一个成年人，然后也没有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啊，这个案件里头没有提，但是应该是这个情况。那这个文化传播公司呢，它应该也是一个正在运营的经过注册登记的正规运营公司，那所以主体资格这方面他们两个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李某做的是主播嘛，那这个文化传播公司他也主要是从事这个直播平台业务，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认定劳动关系的第三点是劳动者从事的是用人单位的这个运营组成部分，那很明显他也符合，那怎么就不是劳动关系呢，对吧？那我们就看第二点。第二点的规定呢，是这个用人单位的相关规章制度是要适用于劳动者，然后劳动者要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我们看一下哈，在这个案例里面呢，好像看起来李某他也是要接受公司的安排啊，也是要接受这个，比如说公司要他去参加什么商业活动，他也是要去参加，怎么就不是接受管理呢，对吧？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李某他对他的工作时间还有直播内容他是可以自行决定的，他不受公司的管理在这方面啊，所以其实他整体来讲 它还是一个相对自由相对灵活的用工。那并且在他们的这个劳动报酬的情况也可以看到，他们是有分成的，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由公司来向他支取报酬的这么一个情况。李某的一个报酬，他主要是通过直播获得的收益以后，那跟公司进行一个分成，所以他们在经济方面的这种隶属性并不是那么强的，在管理方面呢，也不是有一个严格的从属性。虽然呢，这个文化直播公司和李某之间虽然有一定的这种安排管理，但其实可以看到合同中，李某也是可以对他个人的一些，比如说形象啊等等提出建议，是一个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并不是受到公司的一个严格的用工管理。因此，综合来看，他们在法律规定的这个第二条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上呢，并不成立，而是更像一个平等关系主体之间订立的合作协议。那再加上他们也确实签订的是这么一份合作协议，那最终是认定不存在劳动关系的。
那我们刚才那个案件，主播跟公司不是劳动关系嘛，可是生活中应该还是有挺多主播跟平台公司之间是劳动关系的吧？
嗯，是有的，并不是说主播跟公司就一定不是劳动关系啊，这个建立劳动关系的情况也非常多。那因为随着现在这个主播行业直播行业也发展了好几年了，那成比较规模化运营的这种直播公司目前也不少。那他们呢，为了方便管理啊，也是为了更好的进行公司运营，实际上是会跟一些我们可以说叫做这个会招聘专业的人员啊，跟他建立劳动关系，这样子对公司来说也更稳定嘛。那因此呢，所以现在也有很多网络主播跟公司之间是签订了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具体会体现在几种呢？第一个，我们就说签订劳动合同嘛。那第二个呢，就是大家自己对号入座一下，我们刚才规定说的这种几种情况。那他可能这个主播呢，他的工作时长、工作内容都是公司来安排，那有可能哈，他们平时这个直播上班也是要进行公司打卡考勤的，然后有相关的公司的规章制度约束他们的正常的工作表现，然后劳动报酬呢也会相对于比较接近于我们正常上班的，比如说固定工资加上绩效奖金等等这么一种模式。那他在这个表现形式上呢，符合我们刚才说的认定劳动关系规定的三个要件，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这个网络主播跟平台公司之间也是可以建立劳动关系的。
刚才静文其实也讲了一些怎么去认定劳动关系，然后大家应该有一些基础概念嘛。那我们现在把话题给它拉回来，到我们刚才的共享用工这个话题向下。那如果说 A 公司把员工派到 B 公司嘛，那现在到底要怎么样去认定这种共享用工场景下面的员工跟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呢？
共享员工这种模式下呢，可能认定劳动关系情况还会复杂一点。那标准是没有变的，还是我们刚才提的那三个标准。如果说现在就是这么一个共享员工的情况，怎么去认定这个员工到底是跟 A 有关系还是跟 B 有关系呢？我们要先提一个哈，实践上面会有可能他更倾向于以劳动合同签订的这个主体作为劳动关系认定的主体，他也会考虑实际情况哈，只是说这是一个判断的大标准。那如果说这个员工他已经跟 A 签了劳动合同，然后由 A 派到 B， 那跟 B 之间只有用工管理关系，大概率这个劳动关系还是会认定在 A 公司的。那么如果发生了争议啊，比如说 B 公司认为他不符合，他派回了给 A 公司，然后 A 公司可能也说那 B 不要你，我也不要你了，把他给辞退了。假设哈，举个例子，发生这种情况，那他可能相应的这个赔偿劳动关系向下的一些主张啊，赔偿都是向 A 来主张，这个应该是比较成立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稍微说一点更复杂的，比如说他跟 A 没签劳动合同，然后 A 把他派到了 B， 跟 B 也没有签订任何的协议，就是这三方没有签订任何的双方协议，那三方呢也没有签订任何的协议的情况，那是不是就比较混乱了？那这种情况下呢，还是要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认定劳动关系三个标准，先看一个主体资格，第二个看到底他这个用工管理关系是跟谁建立的，谁对他有比如说严格的这个用工管理，具体到日常就是这个他上班要听谁的啊，接受谁的考勤安排，规章制度是听 A 公司的还是听 B 公司的， 报酬谁发的，如果假设哈有缴社保，社保是谁缴的等等，综合来评判它到底归 A 管还是归 B 管，那再来认定一个劳动关系。那也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呢？有可能是他们可能这个用工管理非常的混乱啊，啊，可能 A 公司给他发工资， B 公司给他缴社保，平时用工又要听 B 的，也有可能又要听 A 的，那这个就要综合判断他会不会有可能存在一个混同用工啊，两家公司都对他有这种劳动关系项的管理跟被管理的关系，那有可能他们就会共同建立一个混同用工的情况。那如果发生了劳动争议呢，就要由 A 和 B 两家公司共同为他承担相应的赔偿了。这种我们说的是他们都没签订任何协议的情况，那最好的可能就是他们有签订一些协议来约定了三方的一个权利义务的归属。如果说这个协议的约定跟实际履行的情况是相符的啊，就他们都做的比较规范，没有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这些举动的话，一般也会根据协议约定为准啊，以协议约定的来操作。那如果说他们是签订协议，可他实际上根本就不按协议来啊，完全不是按协议约定的这么来做的话呢，并且还有一些违反法律的措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能仅仅看协议约定了，还是要去综合分析一下，套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规定里头的三个要件，到底是跟谁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跟谁具有更深的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最后来判断应该由哪家公司来承担这个员工的这个用人单位责任了。
那我们其实实践中很有可能我们是这两家公司一起诉的，对不对？就是说因为有可能我们分不清楚到底最后会认定是 A 作为这个用人单位还是 B 作为用人单位，所以有可能是会一起诉。还有可能我们会考虑说到底 A 公司的这个经营状况财力比较好，还是 B 公司的经营状况财力比较好，去制定相应的劳动仲裁跟诉讼策略，对吗？
对，没错。其实实践里头呢，这种劳动关系就是一旦出现有多方，相对而言哈，这个劳动关系上的认定啊，包括一些法律责任的认定上都还是比较复杂的。如果大家有碰到自己或者说朋友啊等等碰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建议肯定还是你需要去咨询专业人员，因为你可能会搞不清楚你到底要找谁。像我在经历办理一些案件的时候，就是可能有一些劳动者他没有去咨询过或者没有聘请律师等等，遗漏掉公司的情况是非常多的。因为他更多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他觉得我在 B 公司上班，那我就是 B 公司的人啊，这不是很好理解的事情吗？但实际上可能在法律上他不是这个样子的。那如果他遗漏掉了，比如说他只告了 B， 那实际上他的劳动关系应该是跟 A 的，那遗漏了，那他可能这个案子就会败诉，那就有可能浪费他的时间，或者甚至有可能没办法主张他的赔偿。当然也不是说你两家想告一起都能告哈，还是要具体去看你的一些法律关系。所以呢，有条件的朋友们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肯定还是要去咨询一下律师，或者说一些这个咨询人员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你咨询清楚了再去申请仲裁，或者说再去做这个维权，能够尽可能的避免一些法律上面的错误吧。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哈，如果我是这个 A 公司的员工，我能不能拒绝被 A 公司共享给 B 公司啊？
哎呀，这个啊，我如果说严格的从法律规定的角度来讲，他应该是可以拒绝的。我们要先建立一个前提，就实际上他跟 A 公司一定已经建立了劳动关系了嘛。那作为 A 公司的员工，那你先把我派到 B， 那很有可能比如说工作地点、工作时间会不会包括工资都有发生变动嘛。那这种我们一般在劳动合同法的这个概念里头，我们认为就是存在一个劳动合同的重大变更的可能性。那这种情况如果要变更，公司是需要跟员工协商一致，员工不同意，公司是不能够强行的安排你过去的。但这其实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按照法律规定来操作。实际的过程呢，有可能哈，我是说有可能，比如说有些公司他在你入职的时候就会去跟你签订一些为了未来可能可以将你外调、外派、派遣等等 为了这个未来一些这种举动做了一些预备，可能在你的劳动合同、入职协议等等会去做一些特殊约定。那请大家务必好好的看清楚自己的跟公司签的这些协议啊，不要不看就签字了。那如果说呢，其实协议里面有约定，公司可以做成进行这么一个举动，那当然这个还要具体看他把你外调出去以后是去哪儿，工资怎么样，岗位怎么样，这个并不是说就算约定了公司就一定可以调你哈，只是说如果说这些都符合的话，那你这个时候拒绝就有可能会属于一个不符合公司安排。那如果公司有规章制度，关于规章制度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我们之前有聊过关于规章制度的个内容，那公司又有合法有效的规章制度，这种情况下你不去可能公司就能够辞退你了。
那我们其实刚才是跟大家聊了一下我们作为劳动者的话应该要去注意看合同的约定啊，会不会有一些这种到时候被共享出去的相应的条款嘛。那如果我作为一个用人单位呢，我是公司，我有可能未来会有一些成本的考虑，加上就现在其实也不知道过两年会发生什么事嘛，那我需要去做一些这种可能未来共享员工的一些准备，那有什么建议呢？
其实作为公司他考虑最多的就是我在采取这种比较相对于非标准关系，就是他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劳动关系的这种员工的情况下，那他最要避免的就是这些人不能被认为劳动关系，一旦认了他公司所要承担的成本就非常高。那比如说像这种共享员工啊，要先看你这个公司是哪一个角度，你是这个共享出去的还是接受共享的这类公司，因为他们法律地位的不同，他所要防范的风险可能有不同嘛。比如说你是要把员工共享出去的这类呢，那你可能要规避的一个主要风险就是你不是具备派遣资质的公司，你是不能走这种劳务派遣的，你不能以外派员工作为一个牟利方式，你只能是一个短期性的灵活用工的一种途径。那包括这个员工过去之后用工管理怎么进行，相应的比如说社保该谁交啊，比如说你现在在派他到 B 公司了，如果从劳动关系的角度来讲，社保应该还是你继续交对吧，那钱谁来出啊？那这个员工在那边工作以后如果出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工伤，比如说 B 公司觉得他不合适要把他退回来，这个到底要谁来承担怎么解决，这个都是需要共享出去的公司和接受共享的公司进行一个共同约定的。那只有在事先把这个约定签好，双方明确两家公司的一个权利义务，那并且这个相关的权利义务也要经过员工的确认和同意去进行一个这种三方协议的签订，可能相对而言对公司来讲就比较合规合法。那作为接收共享员工的这么一个公司，那肯定最重要的就是我现在只是短期的缓解一下我的用工压力，那你不能这个员工最后就认成是我的员工啦，但是我又必须管理他，那我要怎么去操作。那第一点肯定就是还是前面说的三方要有一个明确的协议，尤其是对于接收共享员工的这方企业一定要写清楚我们怎么去平衡这个员工的成本，以及我要对他进行用工管理但我又不能跟他建立劳动关系，这个一定要在三方的协议头进行约定。还有如果这个员工我觉得不 OK 不符合我的要求，或者说我现在不需要了，我如何顺利的能够把这个员工送回原来的公司并且不存在这个劳动关系的风险，其实都是要在这个协议里面去进行一个约定，明确的约定的。这个可能没有办法在本期非常详细的去跟大家展开啦，因为这可能会涉及到协议怎么写，会比较合理合规。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再专门就这种协议怎么拟定再去跟大家分享吧。
那我们今天呢其实静文也从这个共享用工是什么，然后怎么判断这个共享用工场景下面的劳动关系，然后呢我们还从把这个劳动关系往外展开延伸了一下，也聊了一些可能现在比较热门的主播话题，然后跟大家就进行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梳理。那最后其实还是给劳动者和用工单位都提出了对于共享用工这个相应的建议。 那我们今天可能这个正文部分就聊到这，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收获。
嗯，那今天正文部分结束了，我们久违的来闲聊一下吧。
好呀好呀，虽然有点激动，但是这个声音可能还是不太行，这两天嗓子不太好。
可能是不是秋天到了就比较干燥嘛，而且这两天尤其是十一嘛，回来之后明显感觉到早晨起来是有那个秋天的凉意了，你知道吧，凉凉的那种感觉。
对啊对啊，就很快可以开始穿长袖了吧。
今年感觉好像来的有点早哎，以往厦门经常都是要到了十一月份，就正常这种时候都还是很热的。
对，因为厦门其实没有什么秋天春天啊，基本上就只有夏天冬天吧我觉得可能基本上是夏天，你可以穿那个针织衫的季节应该就不是，是天数可能都不超过15天，我觉得太短太短了。
嗯，不过其实厦门的冬天可能约等于别的城市的春天吧
可是南方其实还是冷的，我觉得因为我们没有暖气嘛，湿冷湿冷的。那北方可能它是那种干冷，我觉得湿冷其实还比较难受吧。
湿冷很难受，可能是我的感受啦，因为我以前大学不是在武汉读书吗，虽然说从我们比如说我现在人在厦门的角度，你会觉得武汉还蛮北方的，但实际上包括武汉人自己他们都会说我们是南方哦。当时刚去读大学的时候跟我同学聊天，他们说哈，武汉是南方，我说诶，可是武汉很北啊，那也是南方然后在武汉的时候就会觉得我的天啊，好冷好冷好冷好冷，而且又湿又冷，又冷到那种刺骨的那种。所以以前不是我们会经常说像南方的冬天是魔法攻击吗？
太恐怖了。
所以对，就我当时读完书回来我会觉得哇，厦门的冬天很温柔，真的不冷。我在武汉我被冻得够呛
是吧。那哎，说实在的，我其实觉得干冷还是比较舒服，因为有暖气嘛，就还是蛮舒服的。
嗯，
所以只
是
室外冷，可是厦门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即使你穿了衣服，它那个房间里面你就没有这个暖气这个设备。
因为我现在可能毕竟大学四年经受了武汉的毒打，所以厦门的冬天对
你已经 OK
了。我已经 OK， 我今天在武汉会长冻疮
啊。
对，
这么严重吗？
很冷，真的很冷。然后第一次去武汉我才知道原来有冻疮这个东西，就没有概念，从小到大都不知道。就第一年在武汉过冬嘛，就第一学期，然后有一天突然觉得手指头胀胀的痒痒的，就很像那种被蚊子咬了一样，在你的指头手指头的范围，然后就觉得热热胀胀痒痒。然后当时我的同学就非常开心的告诉我，恭喜你长冻疮了
天哪，
我就说哈，冻疮是什么？他说你这个手啊，它会从一开始的痒，然后后面就会肿，到后面就会淤青，就是像那种充血，你知道，紫红色，然后就会裂开，就会流血。
天哪，我觉得你这个同学也是很有画
面感。但我没有到这个程度，我其实当时就是红肿，就是有点紫红紫红的肿，然后很痒。后来不是到了最冷的时候，其实就回厦门了嘛，寒假的时候，一夜之间就好了。
那其实也还好
一夜之间，你知道吗？真的是一夜就好了，我觉得太神奇了。然后我一个同学是本地武汉的，然后他每年都会长冻疮，特别可怕。他跟我说，他有一次晚上睡觉嘛，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床上全是血，他手指头半夜裂开的那个鲜血染红了他的被单。
哇，那真的是
太可怕了。
还是感叹，真的还是我们这边好。不过哈，就是秋天来了，其实我们俩都有那个点一些香薰蜡烛啊香薰火柴的习惯，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想聊的是我们目前在录播客的阶段，虽然我们远程，但是各自都就是有香氛陪伴啦，还是觉得很幸福的
我们去年播客好像也有分享过这个东西嘛，就是香氛蜡烛，然后应该也是去年冬天的时候，我没记错的话。虽然说现在好像离冬天还有一段距离，但是昨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就是开始有一点点微微的凉了， 的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特别的想点个蜡烛，
就
感
是，
觉
生活吧，需要一些美好的事物。
就是香氛蜡烛会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啦，反正好像到了夏天我就不想点了，可是稍微凉一点就那个觉得很需要一点这种东西填充一下。
哎，其实我说实在的，我会觉得哦，就是怎么说呢？蜡烛的香气跟人的这种给人的气息、气场感受，可能也是，怎么说，有点类似吧。比如说，我们闻到好闻的味道，整个人会放松下来，然后遇到这种可以让你比较舒适的，就闲聊的这种人呢，也会让你整个人放松下来。因为今天聊到共享员工嘛，我就想到人这个事情，
你这个好像想的有点远，
那就发散的有点，就是有点飘，你知道吗？好久没有 闲
这个
聊
好
了。
远，对，真的是好久没闲聊。可能今天，其实今天分享的话题不是那么长吧。刚好我们也终于有一个可以留来闲聊，我们也没有想说要聊什么，反正就聊到哪里是哪里吧。哎，我其实现在想到了，就是我们刚才说到这种天凉了开始点点香薰蜡烛，我觉得。可能也是一种对季节转换的仪式感吧，尤其是像厦门这种其实不太有明显的季节更迭的城市来说，不知道大家在这种，尤其是两个季节交替之间，会不会有什么想做一些很有仪式感的事情
冬天吗？火锅吧，
呢？是吗？
喝点热的，然后晒晒太阳，窝在沙发看个电影。
是的，因为这个季节的阳光不是正午的阳光的话，因为还是中午还是会有一点点热，但是黄昏啊什么的，那种阳光很舒服。
我们这聊的是不是有点散？
没事吧，今天就闲聊一下嘛。大家如果不想听，可以听到前面就咔掉了，擦掉。今天只是满足一下我们的短暂的这种交流欲望。
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种美好事物，也不叫慰藉吧。我觉得今天录播客心情真的很好，就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心情就是很好。可能最近其实，生活也有太多其他需要你去顾及考虑的事情了，但聊播客就变成了一个放松的，就怎
调
么说？
剂生活节奏。
哦，我想说，今天我有听到一个播客嘛，然后他在聊说，在北京啊，住在亮马河附近啊，是一个还蛮不错的选择嘛。然后后来这个女生又搬到了上海，然后她可能又要出去读书了，然后她选了伦敦，现在还没有在找那个具体应该住哪里。我就会想，如果是厦门，住哪里是会让人有这种感觉呢？听他说的，比如说亮马河是，离那些很网红的区域又有一点点距离的，然后又很舒适的。因为这次不是去培训嘛，我对亮马河印象也很好。就我们当时找了一个评分很高的那个餐厅，然后里面有那个爵士乐队表演。然后那天亮马河有点下雨，那个它有一个外面的露台开的那个氛围灯嘛，就还蛮不错的。它里面有很多那种很老的黑胶唱片，然后有一些这种奇奇怪怪的书，觉得哎那种地方我不懂哦，也许那女生可能会不会有点小资，那会不会像厦门的那种新华路？你觉得呢？就是可能是。
我知道，
可能是那一块，但其实离嘈杂的街区很近，但是又有一点点好像隔开了一点点。
我其实还挺喜欢厦门这个城市，就是我自己待着的这个地方的，尤其是在。出去读书以后就更喜欢了。其实以前没有什么感觉，可能因为从小到大都生活在这里，我就不觉得它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出去以后呢，我会觉得还蛮不错的。然后这不是11刚旅游回来嘛？那当然，对于我刚去旅游的这个地方，我也非常的喜欢啊。以后有机会再聊。但那天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刚好开车嘛，我就跟我老公说：“诶，我说我突然发现。” 厦门的树好多好多啊，你放眼过去全是绿色的，所有的路边全部都是树。然后我就回想了一下我过去去过的一些国家也好，城市也好，我说我好像想不出来有哪一个城市有这么多的绿化的。我那天就真的是从集美大桥厦门大桥开车过去，因为不是稍微桥会高一点点嘛，视线高一点点，我就觉得可能因为刚好又是经历过夏天，那个植物它都已经长起来了，非常的繁茂，整个过去都是绿的，我觉得很舒服，所以会一下觉得哎，这个城市真的还是蛮好蛮好的。就那
说起绿植这个事情说起绿植这个事情，我真的推荐大家，就是如果你们要来厦门旅行，就是其实植物园真的是一个还不错的地方。
嗯，
就可能我们小时候会觉得说啊，植物园是不是都很单一，但其实厦门的植物园不是的，你可以坐那个观光的车，中间有很棒的仙人掌区，然后外面有那种玻璃房，你知道吗，就是还蛮梦幻的，然后有那个可以喷雾的瀑布的那个区，但中间都有时间呐，就是它什么时候喷这个东西都有时间，大家可以提前查好，然后它又可以从另外一个门的观光梯下去。我这次是因为有朋友来带他去，结果其实是我对厦门有个新认识。不过呢有一点遗憾的是，因为我带他去的那天其实我们都已经赶上了那些喷雾的时间了，但是就那玻璃房里面的仙人掌我有点失望哎，因为我上一年还是上上年我不记得了，跟我们一个前同事一起去的，当时那个姐姐她就推荐嘛，就说那个地方很不错，其实我都很多年没去过了，就可能很小的时候去的，完全没有任何印象，去了真的有被惊艳到，就是那个仙人掌的品类很多，而且长得都非常好，你知道吗，就在地上那些都长得非常好。然后这次去我不知道会不会因为太热，我朋友应该是九月中旬来的吧，
那估计很热。
对然后就很热，那些仙人掌就看起来就很没生机，你知道吧，然后我就还拿出说我前两年的那个照片，我死命的翻朋友圈，然后跟他说不是长这样的。但是就说实在的，其实大家也离得很远，他刚好转机来嘛，我觉得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机会再来厦门了，所以还是会有点遗憾的。如果大家是有计划专门来厦门旅行，其实是可以挑一下季节的。
嗯，是的。你说到植物园啊，有一块区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但我个人蛮喜欢的，它有一点点偏吗，好像不太是大家很热门会去的那几个地方，是在我都不知道我当时怎么走到那个地方，反正是跟人家往反方向走，然后走到了一片是属于那种这种叫什么类型植物啊，就是龟背竹那种类型的，什么龙血树这种类型的植物，然后非常的繁茂，而且长得非常好，而且有很多就是你没见过的东西。然后我记得我那次去的时候就跟我老公两个人一路都在，就是有点像那种进入了百科全书一样，然后去认哎，这个是什么树，这个是什么树，因为它每个都会不同种类它都会挂那个牌子嘛，因为那个地方还会需要稍微爬一点点山，会稍微要爬一点，然后那条路没什么人去，那个地方我也很推荐，因为是这种叫什么被子植物吗，这个区域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然后那天还遇到了一个老爷爷嘛，就因为我朋友他有在门口拿了一个那个地图，因为我其实跟他说我其实不是太了解，然后我也只来过下面的那些泡茶区嘛，就是跟长辈大家会就是闲聊天，其实本地人有的时候有空是会去的，然后去就在下面就享受那个很新鲜的空气啊，但其实再往上我其实完全没印象了。然后他拿了个地图，然后路上遇到一个就是老爷爷老奶奶，然后老爷爷坐在那个石凳上面嘛喝茶，然后他就看到我朋友在看地图，然后就跟我们讲说哎，你们要往哪里哪里走啊，然后哪里哪里爬上去啊，哪里哪里特别好啊之类的。我就觉得就其实厦门人民还是很热情的，如果你来旅行还是蛮好的。我那天不是打车嘛，我之前那一次去的时候其实那个因为我是从家里出发，所以可能那个师傅就觉得是本地人，然后他是给我打到那个地下通道的右边。那我这次是去接了我朋友，因为他住酒店嘛，然后从酒店再出发去植物园，然后那个师傅是特别 走了就另外一条路。然后我刚开始还觉得很奇怪，我说嘿，你为什么从这条走啊？因为这条看起来好像不太对。然后他说，因为如果游客往另外那边给你停的话，你可能不知道要往前拐，还要再通过地下通道，你才能到植物园的售票处。我这样子可以让你直接停在售票处这一边。哇，我整个就是你知道，旅游体验感一直棒。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就是真的还蛮好的。然后那个爷爷说的那个他推荐的地方我们没有去，可是我们坐那个车嘛，再往上其实这个玻璃的那个仙人掌区算是个网红区，但网红区再往上那个其实真的比较没有人，但是在那一边其实反而发现了一片，他就是种那个小黄花，我也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花，然后前面有一片湖嘛，啊，没有什么人，然后有那种狗子路过，啊，天哪，就
可能说的是
同个
地
方吗？
对，那边有个湖，
就是，
有很大的湖，
然后它有一片坡，然后坡上面有个洗手间的那个，
但反正就是在那个网红的那个区附近有个很大的湖，然后还比较空旷，然后那边人比较少。
对呀，啊，就很神奇。就那天到了那个场地，你知道吗？好像有那个磁场，然后就开始聊一些比较有深度的人生话题，你知道吗？因为觉得啊，这个场域真的是还蛮重要的，所以就是其实香氛啊、天气啊、阳光啊、季节啊、人啊都是一样的。如果那个场景是舒服的，整个人都是舒服的嘛。就比如说录播客，它也是舒服的。
我要纠正一下我刚才的说错的，因为其实错的比较离谱哈，啊。首先必须说我确实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就我刚才说那个区域啊，不是被子植物区，是这个裸子植物区。该考
你还查了一下吗？
对对对，我考证了一下，因为感觉说的不对，所以赶紧纠正一下。
就是我真的是植物园是很惊喜的，因为我当时我也很难安排这个行程，我不知道说如果别人来鼓浪屿到底要去哪里，因为我觉得我这个朋友他不是那种观光客的那种性质的，就是他是那种可能去外面会去徒步啊，去那种什么溯溪的那种人，所以我觉得也蛮难带他的。然后我第一天就安排了鼓浪屿那个风情博物馆，那个我还是蛮推荐大家去的，不过那个要提前约，就不收费，可是你得提前约，因为它有限定场次。当时还斥巨资去修了那个管风琴的，超棒那个体验。然后那天还演奏了哈利波特的曲子，特别有宗教有那种仪式感的那个场子，还蛮好的。然后后面就去了钢琴博物馆。第二天我其实原来想带他去集美的，他会骑车嘛，有这种骑行的，我就想说，哎，集美那边有一条可以在海中骑车的呢，我都没去过。
哦，我知道，
就是，但是我查了那个地方在维修。那我就很纠结，我说那集美还去吗？还是说去植物园？我后来想想，不然去植物园吧。就还好去了植物园，我发现了植物园的美。就真的觉得说，哎，其实我们好像真的没有跟大家很推荐过厦门本地的一些吃喝玩吧。其实我们俩都在厦门，如果用播客这种形式，倒是真的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些在厦门怎么玩会比较舒服。因为这两年其实挺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有一些旅游做坏掉了，好像我们会推荐朋友去的地方其实不一定是那种特别特别热门的，比如说沙滩旁边的那区啊，或者是那种什么网红现在建的那一些地方，就这种是我们可能日常生活本地人也会去的一些景点嘛。
我个人的一个，但是这个我觉得还蛮看大家的喜好啦。那我自己个人旅游的一个兴趣点吧，是在于我挺喜欢一个城市或者说一个区域，它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过什么故事，它过往的面貌，我会很喜欢这方面的东西。那比如说小英，你刚才说到鼓浪屿对吧，啊，但这个确实有一点点门槛哦，因为我家自己长辈是鼓浪屿人嘛，所以从小到大会听很多关于鼓浪屿的故事，所以对我来说那个地方就是充满乐趣的。比如说我可能带朋友，我就经过某个人的家门口，我就会跟他说，哎，你知道吗，这个家人以前干过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就是，
对啊，因为鼓浪屿有好多这些历史建筑，它现在很多那种会写谁谁谁故居，然后有一些是那种就世界文化遗产啊，我们这次也有听过很多。就是我觉得这种是分人的，就比如说像这个朋友他对这种事情是很有兴趣的，可是如果你带一些 我不懂诶，厦门这个地方其实蛮分人，看你想怎么玩。我觉得它蛮兼容并包的，你希望有那种传统的那种旅游行程也都是有的，那你希望走一些这种比较深入的文化线的也是有的。
怎么讲呢，其实我就想举个例子啦，大家玩的角度可以换一个角度的，但这个东西就是说很
旅游蛮私人的，
对对，很需要一些比如说你可能需要有本地人来带，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没有办法推荐。就我刚才说到鼓浪屿嘛，然后这个小地方是有很多故事的，就包括厦门其实是有很多故事的，而且各种东西我觉得很有趣。比如说我小时候会听我妈妈说嘛，她说整个鼓浪屿是以前啊，因为现在被改造的很厉害了，所以我说的只能说是以前，以前整个鼓浪屿是没有，整个岛上只有一条死巷子，其他都是通的，所有都打通，就那么一条死巷子叫做虎巷，老虎的虎。这个条巷子为什么叫虎巷呢？是因为以前好像是动物园吧，那边当时鼓浪屿上面有个小动物园，里面关了一只老虎，然后有一天这个老虎就从里面跑出来了。那不是鼓浪屿没有死巷子吗？只有那一条。那么那些人居民呢就把他赶到了那个死胡同里，最后是不是打死了我也不记得了，可能是打死了吧。那么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那条巷子后来就叫做虎巷。就大概这么一些故事。然后还有比如说现在鼓浪屿的一个山头上有一栋楼，现在好像是废弃了吧，然后现在的名字叫做观彩楼，观就是观察的观，彩是彩色的彩，叫观彩楼。为什么叫观彩楼呢？是因为它那个地势比较高，在鼓浪屿的那个山头上，然后你其实是可以俯视的，并且它那个位置可以看到夕阳，我忘记是看到夕阳还是看到这个朝霞啦，所以他们就说是可以看到这个观彩嘛，彩色的彩，所以叫观彩楼。可是我妈说啊，我妈说我没听过什么观彩楼，我们以前叫它观彩楼。她说我们都叫它观彩楼，因为它长得很像口棺材啊。
哇，吓死人。
她说啥时候叫观彩楼了呀，我没听说过。
就是
诸如此类的这种。
然后我是再上一次去鼓浪屿是有一个澳门的朋友来，然后呢他也是等于说经过厦门了，我们就晚上过去鼓浪屿住了一晚上嘛。他当时想看日出，那我才知道说其实鼓浪屿上不是那么容易找到那个日出观测点啊，你要在沙滩的那一块你可能才有可能看得到。怎么说呢，这种需要跟在地的人去沟通，然后你可能才能知道他要怎么个玩法会比较舒服。然后那次其实我们当时住了一个就叫红塘的酒店嘛，就真的也还蛮不错的。至于历史什么的我可能就不在这个里面跟大家讲，它原来是教会改造的，就如果你是那种禁欲系的爱好者，你会很喜欢那个地方，服务也真的很棒很不错，冬瓜茶好喝，最重要是那个香水实验室33号，那个檀香味道的香水真的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那个闻到的幸福感，就它的那个沐浴露啦，它那个沐浴露跟身体乳都是那个品牌的。那为什么会说到这个，也是因为我前两天听了一个播客，我最近其实好少听播客哦，就感觉是没什么时间，我就听了两个播客，一个是我刚才讲的那个亮马河的那个，然后另外一个这个他说的他们去住了红塘，然后他说到了这个33号，我说天哪，真的是同道中人你知道吗，就那个真的香氛这个事情非常提升幸福感嘛。然后最近其实就厦门其实还是蛮怎么说呢，宜居吧，但是你要说这对年轻人是不是那么的友好，确实因为房价太贵。我上去培训的时候基本上第一句话大家跟我聊天的就是啊，你是厦门的律师啊，我说对啊对啊，然后第二句话就是哇，厦门房价好贵啊。已经好多个了遇到我说的这个，但是怎么说呢，我们还挺喜欢这座城市的。
最近听说十一这段期间好像来厦门旅游的人蛮少的，这个酒店入住率听说都挺低的，有时候刷小红书也会刷到很多人说厦门不好玩，就没什么东西。因为厦门这座城市说实话历史也不长，没有什么很深厚的这种什么什么所谓的底蕴哈，最多就是一些小城里面的故事，就我很喜欢的该包括我跟大家该稍微讲了一点点的这种，最多也就是这样子了。 它也没有什么北京上海，哪怕你上海这种大都市对吧，那北京有很这个故宫这种非常，哪怕连博物馆我觉得厦门好像也都还好。所以上次小莹说要带朋友来玩，然后再跟我讨论说有哪些地方能带，我们就一下子好像也觉得都没什么特别好玩的地方。我觉得厦门好像真的不是那种非常，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推荐，但是它可能就适合你想要来放松一下休息一下然后去走一走啊。哦对，现在不是很流行什么 city walk 吗？
对，
我觉得厦门还蛮
合适的。有一天是有事情，我就那天没办法陪我那个朋友 city walk， 让他自己去走了。然后朋友是觉得其实在厦门走走逛逛也很舒服。昨天吧，不是也刚好有朋友来，然后就在莲花那边有咖啡厅。就我觉得他那个室外哈，旁边有老爷爷下棋，然后呢，隔一条马路的公园里面有老奶奶练太极，就很舒服。就坐在这个地方吧，它有一点点那种就树啊沙沙的声音，但是又不吵。然后早上差不多9点多，喝个咖啡，然后吃个蛋糕。聊聊天就很舒服，一聊就聊到了中午，大家心情也都很好。怎么说呢，我觉得厦门可能是如果是以这种心境来放松其实是挺好的。你如果一直赶行程、
是的，
可能你会觉得这个城市其实没有那么的就是那种很大的景点，很吸引你的很震撼你的那种景点，但是你可能要看一看这样的市井生活吧，它还是蛮舒服的。
包括鼓浪屿了，我觉得鼓浪屿你真的要让我去说它有什么特别好玩的地方，我也很难去说一个一二三，除了那几个景点哈，那几个景点说实话不错归不错，但是对吧，跟可能一些大城市或者说一些比较出名的旅游城市的那种景点比，人家好像又不够那么个意思。但是比如说像我们自己，当然现在有时候游客多了我们可能就不太去，那游客不多的时候我们其实就自己会去散散，就我啦，我自己会坐个船啊过去散散步啊，然后不见得干什么事情，可能就那棺材楼门口吧，啊，坐一坐看看海景，看看有没有夕阳，就是我觉得也蛮舒服的，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城市吧。
对啊对啊，就像那天在那个植物园上面，就上到那个就比较没有什么人的地方，那有在那个前面是湖旁边是花，然后前面就有很开阔的视野嘛，很大的那个石头，我们就坐在那个石头上面，对啊，闲聊了半小时，哇，就觉得真的很不错，已经世外桃源。对啊，其实厦门有很多这种地方，也许我们说实在的不带朋友去哈，完全自己可能不一定会去找，也不一定会去得到。
我倒也是带朋友去完以后发现了很多我觉得就后来我自己也会去的地方。
是啊，就是可能原来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其实是很少去关注一些特别热门的景点的，
就习惯了吧，就已经习惯了它，然后你可能有时候需要一些契机你会发现哎，它真的挺不错的。
我好像是最近的一种感受，我原来其实是会觉得像我们都是独生女嘛，不管你出去读书也好，最终都是要回到原来所在的这个地方的啦，因为有各式各样的职责跟义务是需要去完成的，那我会觉得这些事情是比这种可能所谓的实现人生自由啊这个理想啊可能排在更为先的位置的。我只是说对我来说哈，不过近期我会觉得诶，其实可能身边太多人了，然后他们会有一些其他新的想法，包括我会从他们身上看到很多可能性，我会觉得也许不一定几年之后是不是依旧待在厦门，其实真的也许不好说，但是不管去到哪里都会就是喜欢呢、会惦记我们这座小城这个小岛的。
我好像是刚好跟你相反，我以前是那种觉得虽然说我也是独生子女啊，可是我会觉得就人生宽广无限大呀，我不见得我要待在这个地方，而且其实我以前不太喜欢厦门， 它有很多很多让我不喜欢的点，城市太小了，它又躲在这种南方的小地方，又去到哪都不方便吧，然后它又怎么说呢，你习惯这个地方你就想要不一样的，就对我来说，比如说厦门大家说四季如春哈，虽然说我觉得是有点热啦，但我想看雪啊，我喜欢四季分明啊，我想看枫叶我会想说啊，我更喜欢有四季分明的地方，春天有花，夏天有雨，冬天有雪，对吧，秋天有红叶，那厦门这里一年四季真的都是绿的哦。
所以我是觉得好像人的想法其实会蛮有变化，你看我们两个是逆着来的，
现在就反过来了，我现在就会觉得哎，这里蛮好的，厦门的节奏总体来说比较慢，它还是会有很多时刻会让你去静静的坐下来去享受生活的这么一个时刻，当然有个前提，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本地人，我们没有什么没有太严重的生存压力这个大前提
我觉得近几年好像每一年每一年的心态想法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随着人生的经历不同吧，然后都会有不同的想法，我觉得很正常，希望大家都能享受生活吧，不管是身在哪里。我其实现在是一个这样子的想法，如果说你现在待在一个地方，那么短期之内你可能也很难去改变你生活的，比如说地点也好，环境也好，在这种情况下呢，可以去尝试着培养一点点发现这个地方的美好的这一些时刻吧。我总是觉得不管在哪里，它都会有那一部分其实还不错的点，那如果在你没有办法改变你的周遭和环境的情况下，那么就去多发现一点这些美好的点，让你的生活会更快乐一点吧，我是这么想的。
希望我们两个也能一直保持这种心态哦，给大家带来一些怎么说积极的生活体验吧，也希望说我们未来会有更多有意思的东西跟大家分享。
嗯，是的，不知道大家在就像我刚才提的问题那样，大家在这种季节变化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小的仪式感，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小故事，也欢迎给我们发邮件啊，给我们留言，那有什么问题也都欢迎跟我们交流啦。
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咯，拜拜，祝福大家秋季快乐，
秋天要好好的享受秋天的板栗。哎，为什么会想到板栗呢？因为我现在想吃板栗了好了，那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